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你们好，我是大力丸。咱们都学过历史哈，历史课本呢必考内容就包括了历次的农民起义，而且次数非常频繁。因为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农耕国家，千千万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都是帝国的基石，他们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都是吃口饱饭，老婆孩子热炕头，混一辈子就行了。可是古时候啊，就不给他们机会，战争频仍，灾害频发，疾病肆虐等等很多因素吧，轻而易举的会使农民破产，失去土地。地主们可不管农民死活，那吃的是肥头大耳，脑满肥肠，没一点同情心呐，反而趁机强取豪夺农民的土地，逼得农民无立锥之地。外加国家的苛捐杂税繁多，多如牛毛，朝廷腐败没落，更是逼迫农民携家带口是啼饥豪寒，是挣扎在生死边缘。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活就像高压锅，压力得不到释放，越来越高啊，终有一天砰，就逼着这些只会种地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奋起抗争，于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便爆发了。这也使得我国古代除了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呢主要来自于手工业者的宋朝哈，其余朝代大体都是亡于内乱而被新王朝取而代之。可是呢，数千年来农民起义大大小小不可胜数，但能被史册记载规模比较大的也就是这些吧。你像秦末的农民起义、绿林的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那你像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哈。故而呢，这块内容也一直都是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热点。可是今天我们大历史不会一头拱进历史的专业研究领域转悠，而是剑指偏锋，就单单拎出古代领导农民起义造反的那些所谓的革命领袖们，用大数据来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些个英雄好汉当年是从事何种职业的。换言之，敢干大买卖不怕杀头活剐造皇帝反的农民领袖们，他们当初所干的最热门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呢就先说说最熟悉的陈胜吴广啊，因为他们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嘛。说是在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起，打的秦始皇大儿子扶苏的旗号，那一时间云集响应啊，走上了反抗暴秦的正义道路。可是一直以来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带领兄弟们打打杀杀的陈胜吴广，那也就是俩五大三粗干农活的好把式，本身是农民嘛，所以领导农民起义那就顺理成章了。而实际上在1975年的12月离我们并不远，随着湖北的睡虎地秦简出土，答案呼之欲出。其中呢有一条秦法的竹简明文规定说，大秦徭役若为朝廷征发，迟到3天到5天斥责，6到10天罚一顿，超过10天罚一甲，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迟到3、5天会臭骂你一顿，超过6天到10天的罚一个盾牌的钱，迟到超过10天的罚一套盔甲的钱。如果是因为下雨不可抗力，那这个徭役是可以免除的，不处罚。这就跟我们以前已知的陈胜吴广他们一大群人因为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不能按期到达，面临斩首，故而被迫揭竿而起的这种认知完全是相反的，甚至是颠覆性。那看着竹简的内容啊，似乎秦朝法家当道，严刑峻法，苛责什么的，可能也并非如此啊。不仅不是传说中那般残暴，相反听着怎么还挺宽松的呢？专家可说了，这些秦朝的竹简史料价值非常高，可信度非常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陈胜吴广既然不是因为误了路程被迫揭竿而起，那到底是为什么起义的呢？原来秦当年兼并六国，可是秦始皇并没有对六国的王家贵族旧部斩尽杀绝，使得他们在秦始皇突然驾崩之后默默积蓄反秦复国的力量一时间迸发了出来。 又恰好秦末天灾人祸不断，秦朝不少好大喜功的功臣劳民伤财，胡亥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等等诸多因素，最终导致农民们因为徭役过于沉重，食不果腹耳，与六国旧部复国势力自然合流，在电光火石间汇聚起了灭秦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一发不可收拾地将大秦扫进了故事堆。而故事的主角陈胜吴广啊，似乎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啊，不识字儿，文盲一个。要知道当时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朋友是不可能识字的，而陈胜本人在发迹前曾大声地对众人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是不由得让人疑窦丛生。再联想到为了造反是利用带领的一帮子刚从农村征来的兵蛋子，不懂法律没文化，先是把事先用朱砂写好的帛书藏在了鱼肚子里，让戍卒队伍的火头兵买鱼回来剖开鱼肚子一看，大家伙都是大惊失色啊，竟然有陈胜王三字。接着又处心积虑地让人在驻地附近的神祠的小树林里装作狐狸叫，大出星陈胜王，搞了这么多蛊惑人心的手段，是搅得迷信的戍卒们人人忐忑，将信将疑。看火候差不多了，他们便借机杀掉卫官，拿着他们的头颅说，我们是受了扶苏和项燕的命令，一起反了吧。戍卒们经过前两件神乎其神的事儿，这么一联系，竟然全都相信了，立刻拥护陈胜为王。在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召下，噼里啪啦的跟秦朝正规武装是干了起来，攻城略地，差点打进咸阳啊。那各位可以想想，陈胜对时局能够进行精准的分析判断，晓得扶苏刚毅勇武，为人仁义，有政治远见，大家都服，是当时全天下人的希望。用公子扶苏的名义号召众人起来反抗暴秦，扯起虎皮做大旗，省时省力成本小啊，这样的谋略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到的。再结合刚才讲到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还能喊出历史上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高水平的口号，我们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说，陈胜绝对非有些资料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是农民，后来秦朝征集劳役成为劳役的带队小队长，大泽乡遇大雨之后起义什么的。在真实的历史上，陈胜他本人极有可能就是当年受过良好教育的六国贵族，国家灭亡之后被隐匿民间，而大泽乡逮住机会起义也根本就不是单纯的大雨延期，起事之后他假借公子扶苏的名义，足以见得陈胜吴广起义很可能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反抗帝国的阴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陈胜吴广无论是屯长的军人出身还是六国旧部出身，绝对不属于大家以往认知的农民的这个职业。那好了，再看继任者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起义的领袖。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觉得他怎么能算是农民起义的一支呢？所谓是伐无道诛暴秦嘛。刘邦当年芒砀山斩白蛇，纠集沛县子弟数千人奋起抗秦，你怎么知道参加革命的大部分不是农民呢？所以说他是农民领袖应该一点不为过。而且刘邦呢，历史上压根儿没有啥显赫身世，那个时候贱民是不配有名的刘邦本来是没有名的，只被叫刘季，季是伯仲叔季的季季是家里排老四，刘季就是刘老四的意思。那这个刘老四的天天游手好闲，跟寡妇私通，该溜子四处溜达，惹是生非，庄稼活不会干，四处结交豪杰义士，还仗义疏财，跟好兄弟们日日把酒言欢，喝个稀碎，被他老爹刘老太公骂作没用的狗东西。那好不容易后来补上了泗水亭亭长的缺，但是这个亭长呢不算官只是一小吏儿那点薪水呢根本不够温饱。不曾想刘邦三十老几走了狗屎运，被大富翁吕老太公一眼相中硬生生的把如花似玉的吕雉嫁给他。刘邦结婚之后这才迎来了人生的新的起点。 顾尔寿啊，刘邦的起义毫无疑问是农民起义，但是呢，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肯定算不得农民，说他吏员出身是较为妥帖。再看后来唐末，也出现一位大杀神，差一点就率领百万之众，提前让唐朝寿终正寝，这便是唐朝。说是在王谦之起义前一年，关东发生大旱，官吏如狼似虎，强迫百姓交租税、服差役，百姓走投无路，聚集在皇朝周围，与朝廷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乾伏二年六月啊，真的无需再忍了，皇朝与兄侄八人响应王谦之起义，皇朝一不做二不休，率军攻破运州，杀死节度使。乾伏五年，王谦之死，众人推皇朝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在他的统领之下，义军是一路高歌猛进，沿途获得了众多农民兄弟的热力响应和强有力的支援。所谓是失道者寡助，唐军一败涂地。在广明元年，就是公元880年的12月13日，皇朝攻破长安，赶跑了唐僖宗，在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肆屠戮唐朝的宗室百官。不过呢，好景不长哈，在唐朝将领李克用、王重荣等人的猛烈进攻下，四年之后，皇朝败死龙虎谷，在今天山东的莱芜西南，唐末农民起义就此结束。但是很值得讽刺的是，这个皇朝啊，生性嗜杀啊，残忍的令人发指。攻打广州时杀人无数，二次入主长安时全城男丁被屠，攻打陈州时用人肉做军粮等等啊，就觉得这个哥们儿实在是 BT 了啊。那么很明显，领导这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皇朝，他肯定也不是农民了。他不是还有几首诗流传至今吗？你想啊，能作诗肚子里肯定有点墨水啊。一般情况之下，有点求取功名心的，哪有功夫耕地呢？其实皇朝当时那真是把脑袋削尖了都想进朝廷当官呐。可是命运多舛，甭管他当时多么努力的复习，怎么觉得才华横溢，这考了几次进士是屡次不第。老大不小的皇朝在最后一次进京赶考时就立下了志愿，说再不中老子就做寇。结果这次还真的让他称心如意的落了榜。当他灰溜溜的离开长安时，回头看了一眼气势恢宏的大明宫，恶狠狠地吟出了那首著名的咏梅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哥们儿直接回家呢，先干起了商人的买卖啊！要知道商人古代是卑贱的工作哈，就这样他干的呢还不是合法的商业的生意啊，还得跟政府的各级稽查斗智斗勇，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干的啥买卖呢啊？这就是贩私盐，在当时是掉脑袋的事儿。因为大唐规定盐政全部国家垄断，老百姓吃盐的钱全都交给国家。史书记开元盛世年间大唐收入盐占一大半，而到了唐朝末年财政荒弛，盐税就涨得比如今的石油期货还快，就害得老百姓吃个盐一小撮啊，可以用好几天，嘴里都能弹出鸟来。可是盐价高，利润也就高啊，皇朝这样的私盐贩子便乘虚而入，中间倒差价赚的那是盆满钵满。为了对抗朝廷啊，自个儿也有钱了嘛，皇朝是广招豪杰，是持刀赴宫，跟政府干，跟其他的这个贩毒集不是抢市场份额的贩盐集团干，哈，久而久之汇聚三教九流，不乏亡命之徒，实力不容小觑。又恰逢当年河南各地发生天灾，国家无力救助啊，就是刚才讲的那一些吧，暴民不断，那皇朝窝了一肚子邪火，一咬牙反了他娘的，是揭竿而起，做了起义军的头领。这才开启了皇朝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的壮烈反抗之路。其实啊，历史的经验是无数次告诉我们啊，千万别惹私盐贩子，因为历史上很多造反的头头呢都是干这一行的，像是后来的元末就更是典型了。 啊，朱元璋起义之所以能够干掉元朝啊，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军费大多是私盐贩子当初提供的啊，就连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可以说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就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那到此我们就要好好调查调查了哈。从大面上讲，对于那些王朝来说，古代这些起义军的领袖干的职业，哪些职业最危险呢？其实一目了然，因为纵观古今，排第一的具有造反的实力派，那便是军吏出身的老伙计，像是陈胜吴广是屯长吧，刘邦是亭长啊，瓦岗寨起义的那个翟让，还有那个窦建德是里长，刘福通是巡检，陈友谅是县吏，李自成是义卒，大魔头张献忠是边兵。那排第二的呢，便是商人出身的豪杰，也非常危险。唐朝的黄巢啊，北宋茶贩王小波、李顺，水浒里的方腊，摩尼教徒加七元主，南宋的钟相原来是小商人，元末的徐寿辉他就是个布商，还有一帮子盐商，对吧？李自成他叔高迎祥就是贩卖马匹的啊，也是很多了。那古代危险等级排第三的职业便是没落贵族子弟，像秦末项羽、绿林赤眉起义的刘秀、隋末的李密等等等。而刚才我们说的哈，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是比较特殊的，乃是和尚一枚，这在历史上是独无仅有。那么这么一拔了，台面上有些影响力的农民起义，真正的农民出身的领袖确实是少之又少，像是南宋的农民起义领袖杨妖，那是个地地道道的渔民，以及后来太平天国的杨秀清、萧朝贵，都是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相比较于其他人的职业，那真是凤毛麟角了。